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74集。一个半辈子以法律为业，专门维护公序良俗的法官，到头来竟然变成了践踏法律、专以罗织陷害为业的酷吏。这种极具颠覆性的人生经历，不但没有给周兴带来困扰，反而令他如虎添翼。虽然那些法律知识不能起什么正面作用，但却足以让他的罗织和刑讯手段比别人更专业、更狠毒、更致命，当然也就更加高效。周兴因其所长大展拳脚，在五州革命前夕替武则天清除了数以千计的异己和政敌，从此青云直上，历任司刑少卿、秋官侍郎、文昌右丞。垂拱四年初，周兴奉命审查郝初俊的孙子郝向贤谋反案，很快就将其满门抄斩。随后因武则天准备全力铲除李唐宗室，命御史苏相审理韩鲁诸王谋反案，可书呆子苏相却始终审不出个子丑寅卯，所以武则天立刻让周兴接手，而周兴则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韩鲁诸王全部悬梁自尽了。死无对证，案子自然轻松搞定。人们在背后骂他制造冤案，周兴却洋洋自得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闲息无言。永昌元年，周兴终于把目光转向当年的仇人宰相魏玄同，他随便捏造了一个罪名，武则天便颁下了赐死魏玄同的敕令。有人劝魏玄同也去告密，借此表明清白，可魏玄同深知自己难逃周兴魔爪，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也，随即从容赴死。稍后周兴又诬告右武卫大将军黑齿长之谋反，将其逮捕下狱。当年十月，黑齿长之不堪其辱，自缢于狱中。天寿元年，周兴又受命除掉了高宗的两个庶子泽王李尚金和许王李素杰。办完这一系列大案后，周兴不仅当之无愧地成为五州革命的一大功臣，而且俨然已是酷吏行业中的老大。在五州一朝的所有酷吏中，后起之秀来俊臣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这不仅因为他长相俊美，堪称酷吏之花，更是因为他近乎天方夜谭的发迹过程和日后登峰造极的酷吏生涯。来俊臣生于一个赌徒之家，从小游手好闲，无恶不作，后来因作奸犯科身陷囹圄。当武则天向天下人发出那道鼓励告密的诏书时，正在坐牢的来俊臣仿佛在绝望中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他拼命摇撼铁窗，厉声高喊：我要伸冤，我要告密。狱吏不知道囚犯有没有权利告密，踌躇多日不敢处置，只好把情况上报刺史东平王李旭。李旭冷然一笑，只说了四个字：仗打一百。来俊臣被打得皮开肉绽，从此老老实实，再也不敢提告密之事。几年后，李唐宗室遭遇空前的政治劫难，东平王李旭被杀，来俊臣闻讯欣喜若狂，再次摇撼铁窗，发出了比上次更为凄厉的呼喊：我要告密。这回来俊臣终于得偿所愿，被送到神都面见太后。伶牙俐齿的来俊臣从容奏言，说早在几年前便已察觉李旭有谋反企图，却因此遭到李旭居心险恶的报复，险些命丧黄泉，如此遭遇实属人间奇冤，所幸今日苍天开眼，终于让他见到了传说中英明神武的皇太后，才得以一吐冤情，一表忠心，他这辈子也算死而无憾了云云。那天武则天一直注视着来俊臣， 不仅惊讶于他的容貌之美，也折服于他雄辩滔滔的口才，更被他一腔忠心所打动。于是来俊臣话音刚落，武则天便毫不迟疑地赦免了他过去的罪行，并即刻提拔他为侍御史。来俊臣就此奇迹般的咸鱼翻身，从阶下之囚一跃而成朝廷命官，开始了他青史留名的酷吏生涯。经过数年的努力奋斗，来俊臣不仅为武则天铲除了大量异己，前后做足千余家，而且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会同其党羽精心创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冤狱制造过程的经典著作《罗织经》。在《罗织经》中，来俊臣及其党羽不仅详细说明了制造冤狱的流程、步骤和要点，而且几乎把刑讯逼供升华成了一种艺术，将人性中最残忍且最富有创意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其中光是各种酷刑的名目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如将木板绑在人犯的双手双脚上，然后用力扭脚，名为凤凰展翅；将人犯腰部绑住，然后向前猛拉颈上的枷锁，名为驴驹拔绝；命人犯跪地捧枷，然后把砖头堆积在枷上，名为仙人献果；将人犯绑在柱子上，用绳子拴住枷尾往后猛拽，名为玉女登梯。此外，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十种不同款式的刑具及其应用在犯人身上后产生的效果。一曰定百脉，全身麻痹；二曰喘不得，近乎窒息；三曰突地吼，嗷嗷乱叫；四曰着急成，马上招供；五曰失魂胆，魂飞魄散；六曰识同反，供认同谋；七曰反事实，胡乱承认自己谋反；八曰死猪仇，就算是死猪也会犯愁；九曰求即死，但求速死；十曰求破家，赶紧把我们一家老小全杀了吧，也好过带这玩意儿啊。在来俊臣等人创造的这种登峰造极的暴力美学面前，骨头再硬的人犯都会浑身酥软，变成任人摆布的可怜虫。来俊臣等人每次要逼供时，往往在大型卫动之前先展览他们发明的各种刑具，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的功能，结果还没把话说完，人犯早已吓得屁滚尿流，皆站立流汗，望风自污。而武则天对来俊臣等人的办案效率也非常满意，对他们的赤胆忠心更是赞赏有加，因而越发宠信他们，并且赋予了他们越来越大的权力。是故中外为此数人甚于虎狼。周兴、来俊臣等人就这样联手缔造了一个恐怖而辉煌的酷吏时代。在一场比一场更为暴烈的腥风血雨中，大唐的江山社稷无声的倾皮，一个亘古未有的女皇时代即将喷薄而出。金銮殿上的武则天始终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切。然而周兴绝对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武则天的翻云覆雨手就已经向他的头顶照了下来。因为革命已经成功，同志就可以躺下休息了。天寿二年，也就是武则天称帝的次年春天，曾逼杀李贤的酷吏丘神记以谋反之名被武则天诛杀。武则天随后又授意朝臣控告周兴与丘神记通谋，并把收拾周兴的任务交给了刚刚崛起的酷吏来俊臣。来俊臣深知，作为酷吏行业的老前辈和领军人物，周兴并不那么好对付。为了收拾这个特殊的人物，聪明的来俊臣想了一个特殊的办法，这就叫 特事特办。来俊臣在家中备下酒菜，向周兴发出盛情邀请，周兴不知有诈，欣然赴约。入席之后，来俊臣频频劝酒，并且毕恭毕敬地向周前辈请教了许多问题。酒过三巡，来俊臣悠悠地说，最近审案人犯多不招供，前辈有何良策？已然微醺的周兴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抹嘴巴，慢条斯理地说，这还不简单，天这么冷，你就支一口大缸，把底下的炭火烧得旺旺的，请人犯进去暖暖身子，到时候你看他招是不招。来俊臣灿然一笑，眸中闪过一道亮丽而森冷的光芒，马上命手下按周兴所言支起一口大缸，烧起了熊熊的炭火，屋内很快就热气逼人。来俊臣悠然起身，朝周兴深深一揖，说，奉旨查办周兄，烦请周兄入瓮。周兴目瞪口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拼命向来俊臣磕头，来兄想知道什么，我都招，我全部都招。就这样，周兴一案迅速审结，谋反罪名成立，武则天念其有功，赦免死罪，流放岭南。但是周兴走到半路上便被仇家砍掉了脑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谨记周兴之后，一批最先登上历史舞台的酷吏，如索元礼、侯思止、傅游义等人，纷纷被女皇武则天兔死狗烹。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